岁愿大家平安
平安。
一周经过一次面，还有就是导演从台北回来，还要热水见面啊。我想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比较特别，一般的灵恩派对所谓的方言跟见外的事情，在真理的教导时候比较少，因此我就特别讲这个题目，谈到方言跟见外。这也应该就是我们就圣经的真理教导来讲，我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所谓的方言这个词，我们一般说地方话，地方话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国语啊、台语等等这些土话。圣经上有两种方言，我要针对这个方言跟见外有讲四点。第一个谈到有关使徒这方面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真理，它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有关于五旬节在那个时候说方言，它跟见外的关系。那这个在使徒中刚才所提到。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说方言跟见外，它有它的历史渊源。我们有这一章，你看到后面。那第四个我们又谈到方言见外，实际上跟铃声跟铃鼓它有连接的关系。我们今天大家要讲这个，我希望说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有回应，不是光我一个人讲就算。我希望我们做先知讲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要渴慕它。你都会起来讲，或者你讲到你要讲蒙头，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第一个我现在讲的就是方言跟敬拜的使徒教训。我们知道，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来讲，他用方言跟说预言，就是先知讲道来做一个判别。他讲到有两种方言，第一种就是说他是造就对方的。造就自己的这两种，先讲这一个对神说的，他对象是对神。好，我们再讲一遍。正如我们一般祷告，我们祷告一般都是对神，无论是谁，我们祷告一定是向我们的两位神祷告。所以第一种方言叫做对神说的，一般人他把它误解说方言是对人讲。方言是对人讲的，但圣经教导我们，圣经的那个方言它是对神讲的，这一点要先清楚出来。所以对人讲的一定是祷告，我赞美，我感谢。再讲一遍，对神讲的他不是对人，他一定是祷告啦、感谢啦、赞美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要有，每一个人都要有，每一个人都是对神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神，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对他祷告、感谢、赞，用的是方言。方言在原文的意思中只是用舌头说话，很特别，它只强调舌头。所以这个舌头有对神讲的舌头，有对人讲的这个舌头。他用就是很奇怪，他是用他这个字，用舌头。那用舌头来说话的时候，他可以对神来说话，他也可以对人来说话，甚至于这个舌头可以对自己说话。所以舌头的功用很多，在这里他强调是对神说话。对神说话有什么功用？能够来造就自己。什么是自己呢？自己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的灵魂体，这一个称为神的殿，这一个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由圣灵同在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信徒的这个的身体，那你能建造你自己这样的身体，那建造就等同于好像在建造一个圣殿那样子。那我们在圣殿要干嘛呢？圣殿就是要来敬拜神，而方言呢的这样的一种祷告敬拜，那就是要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就是我们 自己的身体。就这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去见丈夫，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丈夫，因为这个灵殿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要负责把它建造建起来的。所以神赐别人方言，是首先要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殿，这个我现在强调。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可以禁止说这个人说方言，而要鼓励大家说方言，因为这个跟建拜、跟建造神殿有关系。有的人跟你说，那我建造圣殿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啊，是，不过这是基础，就是每一个人他应当有基本认识。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他对人讲的方言，对人讲，这个一般称为造就教会，因为一般的教会他不懂得你在讲的那一个对神讲那一个方言。表保罗说，那是在心灵的里面在说诸般的奥秘，这个没有人听得懂，那只有神听得懂。那这样的一种奥秘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经过翻译。所以第二种说对人说的造就教会，这个叫要翻译。什么叫翻译呢？就是把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把它翻译表白他的意思出来。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圣灵为赐给另外一种有这样的恩赐。如果没有，底下我会讲，你就不要讲对人讲这些方言，因为人家听不懂你所讲的，他听不懂。那如果有翻译出来，他就等同先知讲道一样，在传述神的心意，传达神的信息，这个叫做对人说的，能造就教会。这样了解吗？这样我现在讲这个不懂吗？对神讲造就自己，对人讲造就所有的教会，要翻译。对人讲不要翻译，对神讲不要翻译，因为他是对神讲，神听得懂，这样就好。第二个我要讲是两种祷告，两种祷告记载的是用方言祷告。保罗说，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人有灵魂体，人的灵是人内部的最重要的器官，人的灵能够来查验人的这一个骨肉心肠，是神把这样的一种灵放在人的里面，来查验我们的骨肉心肠。所以有人说，人的灵他才知道人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人自己的这个事情是由这个人的灵来查验。同样，那神的事情呢，是神的灵来查验。那神呢，必须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才知道神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事情，方言祷告能显察我们里面的内在。我再讲一遍，方言祷告是人灵的祷告，是人灵能够检查我们里面内在的，你里面的那些龌龊，或里面的那些思想，或里面的那一些你根本你都没有办法的，方言祷告你透过这样的灵的祷告来审查，来帮助你。因此我们针对这个方言祷告，很多人不去重视，那就大错特错。因为方言祷告能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体的这种最中心点，它能够帮助你，提醒你，它能够来好好的来跟你交通，是透过这个方言祷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神讲的，神透过方言祷告这样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来跟神更近深入的这样交通。因此我们如果懂得方言祷告，祷告久一点，它不是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它可以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都不要停的，它可以继续在神面前。如果你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才能够去体会到什么叫方言祷告的美好和它的功用。不行祷告达不到这个功能，不行祷告你只能讲完了就没了。 因为这是人的，人的话，人的话有它的限制。方言祷告的那个灵的祷告没有限制，它完全是神赐给人，用神的灵来赐给人，让人的灵里面被点醒起来，让人的灵完全能够发挥它原来的功用，这不得了。哎，那我在讲这些种功能的这些问题，除了你得到，你没有体验，没有得到，想还是白讲。我先放说，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方言祷告，你要祈求神给你这样的恩赐，让你能够首先能够使用方言祷告，建造你的灵，让你的灵能够被刚强起来。我们知道约翰，使徒约翰，他是一个先知。圣经上讲到，因为使徒约翰他的灵很刚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最后那一节，我稍微再还是要稍微再讲一下。第一章的第八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住在外面。心灵这个心灵就是我们说的灵，他的灵是强健，不是在强调他的肉体，他强调他的灵。他的灵的强健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住在旷野，人不到的，水草不生，他可以住在那里。那不像他的灵很强，甚至他强到他能够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的那个日子，他才能他这样的强健，以后才成为神所重用的。他所讲的话，被你们大家都能够来听。虽然他没有显什么神迹，可是他一传出神的话来，好像烈火一样的击到人的内心，让人能够痛哭流涕，让人能够愿意公开悔改，让人能够在那边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大，多么的可恶。这是从人来做的，他的灵刚强，好像一个大水一样的那种刚强的灵，吹到人的那一种内在的那个内心里面，让人家从罪恶当中里面回头过来。你羡慕羡慕这样的灵呢？你必须要这样的，必须要这样的。我们也知道，因为汉他这个人是近视，常常近视，所以是说，因为他常常不吃不喝，人家说他是什么？被鬼魔护着，不吃不喝，被神重用的这个先知，他成为一个不吃不喝的禁食祷告，他的灵能够飘旺起来，刚强起来，因为他对肉体上的那些他看清。吃跟喝不是肉体吗？人的肉体这样的强壮，可是人的灵是那么的弱。反过来，他是禁食祷告，让他的灵强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引导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使命，必须要这个灵强起来。所以我才说到说方言祷告这个重要性。那悟性祷告呢？悟性祷告能造就人，确实，我们不是只有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让人能听得懂，让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让神的话透过你的这样的祷告，让神的灵透过你的祷告，让每一个人他能够明白，那有明白，那当然你也能够来帮助。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不必再强调。第三个，根据律法说，说方言是一种神迹，一种记号。同样的，说预言、做先知讲道，它也是一种神迹，但是它不同的功能，一个是对不信的选民。神透过以赛亚对无信的这些以色列人说：“我先知的话，你们都当作什么呀？轰牛马不相及的这种吹风一样的就过去。你们根本不知道他这种重要性，但先知知道，但是选民不听。他们既然是一直不听话，不听话，就像我们早上的那个亚哈王他们那样的。好，那这样北国的这个王，最后到最后变成了，就是被掳到外国人去。”那到外方的地方会听到什么话呢？听到的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希伯来文话，他们听的就是外邦的话。 啊，结果他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一个语言你完全听不懂，你被孤立在那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人去，所听到的这些外邦人的话是要反映出，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信服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的结果的恶果，他们要自己去了解。因此当五旬节的二章谈到他们用方言而且透过圣灵这样的一种赏赐在说话的时候，要证明什么？证明你们以色列人不信你们恶行，所以他们二章要讲到他们的悔改。他们从使徒们他们的用方言来证明出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不信神的恶人，所以他们一定要悔改。这是就对人来讲，不信是一种神迹。那神透过五旬节这个时候用这种方言的神迹让人家信，这个是神做的，要让那些不信的。反过来，如果是说预言呢，像先知一样，他是给已经信的这些教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的话是最纯正的，大家信他，所以透过先知讲道有关于神的话，教导啦、启示啦、勉励啦、鼓励啦等等，这些神话这是可以信的。他说你这些不信的人呢，你必须要有方言，必须要用神迹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能让人家能够来悔改认罪。所以我们说，就我们对我们自己不是对人来讲，这就是神所做的大能力。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敬拜的内容。圣经上说到我们聚会的敬拜，它有教导，我们聚会有很多种，教导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教导把神的话的原来的意思把它讲得出来，让人家知道自己应该要朝向的是对的不错的，这是教导。把神的心意，把神在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主题要向要义讲得清清楚楚，让人家能够头脑明白，他能信，能信，他还帮助我们要如何来达到贤的这个地步，这个都需要教导。第二个是启示，什么叫启示？启示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他是不是神灵忽然临到某一个人身上，很类似先知，那神的灵临到他，透过他来启示了某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透过他，那么可以及时的来讲。所以我们大家聚会，你不要小看了神灵现在运行，神灵他今天他会来在某一个人身上，他启示那个人就要起来讲，讲到神的启示。那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启示，所以他们就说听完了就没了，不是。神的启示通过某个人在会中他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保罗他说，如果你们当中里面有的人在讲到一半，如果有的人忽然得了启示，那一个启示的人就要起来讲，那一个先讲的就要闭口不要讲，让那个得到启示的起来讲。所以我才刚才讲，我们教导是主要项，但是启示不可忽略，因为那是圣灵在聚会当中里面做主宰，不是人，人只是器。而我们不能把器皿当成主宰，启示乃是神透过圣先知的灵来启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将来我们要朝这一方面不断的努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而不是只单单某一个人，这样不对，这个会阻挡圣灵运行启示。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方言跟翻方言。好，那方言这是恩赐，既然是恩赐，不是人的能力嘛，这不是人的能力，所以聚会当中显扬的是神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说方言的时候或是在翻方言的话，都是出于神的能力，把神的能力能够透过方言跟翻方言充分的来表现在这个聚会当中，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他要讲我们聚会的内容， 而这个都是要来建造教会。那忌讳的次序，那我现在不再讲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次序了，因为详细讲没有时间。但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他忌讳的讲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到三个，他不要限制，轮流讲。那先知的人如果在留在讲的话，那如果有人得到启示，他要赶快起来讲，那个人要避开，因为先知的人只属先知，好像妇女呢，她在律法上里面规定要顺服，那门徒可以讲，如果你不门徒，真的不要讲。那这个都是顺服等次。那我们教会按照这样的顺服等次，我们大家来一起得到教训。这是我有关所谓的。那最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说我们在聚会当中，在敬拜当中，都要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规矩跟次序，规矩的意思是说一种美好的一个举动。在第二章里面他有讲到说，那个看起来是非常美的、华美的、好看的那个典雅、优雅的等等这些，我们一般说规矩，按照次序来做。所以我们要弃慕先知长大，但你不要禁止说话，千万不要。你禁止说话，等于你禁止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运行，这不对。所以他结论大概是这样。那第一，这个我要讲就是五行节的说谎一个敬拜。好，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说，这个敬拜的一个节气是在五行节。神有定一年三次要到圣城圣地那边去敬拜他。其中一个就是五旬节，那我们四月份的十四号晚上就是第一个所谓的逾越节，它是在晚餐，我们一般说圣餐的晚餐，那是逾越节的晚餐。那第二个就是春季的节气的最后的一天，那就是称为五旬节。那五旬节大概会落在五月到六月的当中。好，那圣经上说在五旬节时候圣灵降，因此五旬节是一种敬拜神的一个节气，神透过敬拜神的他的一个节气，把敬拜他的这一个方言的这个恩赐特别赐下来。你想有没有关系？一定有关系，因为他前拣选的就是这种敬拜的时候。时间是神定的，节气的意思就是神定好时间。再来呢，敬拜一点也是神指定好，他们是坐在他们圣城里面的一间房屋，那么他们在那边祷告，他们在祷告去拜神的圣灵是落在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城中的房屋的里面，好像大风吹过，呼这样的大家说吹了整个的这个房屋里面充满了大火，然后透过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说，连神他要的那一种地点，他都写好，在五行节的那个上面说做的那一种房屋。我讲这个都是跟旧约的这些敬拜有关系的。旧约他特别谈到敬拜，他的敬拜时间不是的定。再来，旧约的敬拜地点要按照神所立为免的那个地方去敬拜，所以地点是神定。再来第三个，我们讲敬拜的人也是神所定。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器皿，他们是敬拜的一个成员，基本成员。当然外邦人也可以，但你要来敬拜，你要按照神所定的规矩，你要如何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那这里最主要是基督徒是跟从耶稣的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新约的敬拜他是在生命的这个新样式，或是说灵的这个新样式，这样灵的一个新样式或生命的一个新样式的这样的一种人，是新约敬拜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新约的敬拜的这一个跟旧约的这个敬拜确实有所不同，真的有所不同。当然旧约所讲的那个中心点跟新约所实讲的并没有区别， 只是我们可以发现旧约的这个敬拜最后慢慢变成了只有在耶路撒冷，那大家都要跑到耶路撒冷去，这不是正常，这是反常。那等一下我会再讲到为什么是反常，反常。第四点，敬拜的凭据是神的灵，不是我们人的这一个心人的虔诚，它是要透过神的灵。没有神的灵，人不可能知道神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去敬拜神。新约就是在这里。我们说为什么新约一定要有圣灵说方言的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神的灵赐给我们，是神的灵停在敬拜的这些人的身上，然后让他有那个所谓的方言事情，然后进一步让他被圣充满。如果来按着先知那种讲道恩赐，对人来讲道，所以凭借的都是神的灵，这不可能人能做得到的事情，是神的灵。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的灵，新约里面的圣殿一定要神的灵同在，每一个人一定要神的灵，他才有可能透过这样的凭借来敬拜神。我再讲一遍，我讲这样的话，天地良知了。什么叫做新约跟旧约？你们要分清楚。新约就是这样子，你在旧约时代我不管，因为神也了解，人在亚当肉体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就是要敬拜神，他非得神的灵不行，你的人的肉体阻挡了神的灵在运作。列王很清楚，说是人的肉体等事情，但是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一定是神的灵领导的人，他才成为神的先知。他不是神的先知，他不可能讲出神的话出来，神也不跟他同在。所以神在旧约的时代，因为列王用肉重实力，但神借过先知，神的灵领导来取代，来帮助列王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撒母耳记或是列王记上下，他称为先知书，他不称为君王书？他因为先知在君王的时代里面，他成为神的真正的领导人。那耶稣的门徒，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今天为了耶稣的名字而被逼迫的话，你们是有福气的，因为古代的人的先知也是这样的被逼迫。他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你们这些门徒做将来就做先知的，耶稣做先知，那这些人是先知门徒，很像以利亚跟以利亚的门徒一样，以撒跟以撒的门徒一样。所以新约的门徒，在就我个人来讲，他是要让我们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成为先知。我们再说，当彼得他在第三章讲到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他说你们是以色列先知的子孙，很特别。以色列人是神特别在万国中拣选要做他见证的人，这是以色列人的一定要的使命。而这样的使命是透过先知，以色列是先知，亚伯兰是先知，以撒是先知，雅各是先知，他们这些先知的子孙拣选做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也成为先知。所以不管是律法或是透过福音等等，都透过以色列这些先知传到全地去。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所谓的透过神的灵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第五个，敬拜的基督是说谎。敬拜一定要有所限，所限的是什么东西？当然圣经上我们大家都说它是灵基物，但是基物是什么？就圣经利未记来讲，有五器，这五器是神要的，可是这些五器都是用牛羊做，这是旧约。五器里面我先讲一个，就是燔祭物。 全部烧掉，那个叫反击。另外就是素祭，我们一般就是说呢，假寿材的那个素祭，谷物，哎，谷物祭，一般说做饼的那个祭。那第三个是偏安祭，那第四个就是罪祭的赎罪祭，这五祭，那这五祭都是用牛羊祭，或是用地上的产业，都是别离。反过来讲，神今天在新约要我们讲的是什么祭？我们人自己，我们人自己成为神要我们的祭，不是外面的流言而已哦。不是外面的那一个所谓的定的主宰而已，他要的是我们的自己。他要人的哪一个地方？石头，你把石头交出来，你就完全。雅各书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神人如果能够控制他的石头，就能够勒住他的前身。所以舌头决定了人的一个的完全或不完全，这样懂吗？五旬节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一种舌头赐给我们？是要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全身完全献给神。就不要小看方言这个小恩赐，我们要说这个方言是小恩赐，不对，舌头哪里是小的？舌头能控制我们整个全身，岂是小事？这是太大的事情。所以神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也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多多去体会什么叫方言祷告。因为神用同样的一种祷告、赞美、感谢，就好像一种颂赞的一个记录，好像平安祭，平安祭也可以换成感谢祭，这个应该可以一样，都是在感谢、赞美。要不就慢慢去了解到方言的这个事情奥秘。如果我再继续讲下去，我没有时间。但是方言在讲各样的奥秘，是神国里面的各样属灵的这种奥秘。神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新约侍奉他的，新约侍奉他。第三个我要讲到方言跟敬拜的第四个。那个第一个就是巴别塔的建完，上次一心都讲到巴别塔的建完，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巴别塔的这个敬拜的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建在巴别塔，这个塔像塔庙一样，他们要在这边呢，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宣扬他们的名。他们所建造的那个城呢，也是为了要聚集在一起，大家不要离开。这个违反神本来要制造、要造的的一个旨意，要让人家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呢，巴别塔他们那个城里面说，我们不要离开，这一样是个旨意。哎，所以他们建造一个宗教中心巴别塔，要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而不是两回事的。所以神不喜欢，神不喜欢就介入了一个做中心变乱人的口音，那个口音就是什么呢？舌头。神介入了，把人的舌头改变，人就不能够同心合意来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五旬节舌头里面再一次在降下来这个合意的舌头，听话的舌头，让大家都能够按照神原来的这个心意再做神的见证人。所以舌头也成了见证，见证会透过舌头来发表出来。第二个，西乃山的敬拜跟婚礼建造。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救赎以色列人，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来祭祀神。所以摩西对法老说，我们今天神要求我们去祭拜他，如果我们不去祭拜他，我们有祸。法老才不要，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奴隶去敬拜？我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法老的这些神明，你们今天只能敬拜这个，你怎么可以去敬拜别人？所以就争执到最后成功了，出来了，好不容易来到西奈山，那就是神曾经说过，他对摩西说，如果你在这个山上你带领人出来来这边来试过，那就证明是我差遣你的证据。 所以神差摩西目的是要让人民来西南山来敬拜神。敬拜神最主要目的在干嘛？就是要来二十五章说会幕的建造。会幕要干嘛？会幕就是要来敬拜神的地方。那会幕在圣经上那个时候是可以移动的，它不是像耶路撒冷是不能移动的，它是可以移动走来走去的。那水源到哪里就搬到哪里，水源填到哪里他们就填到哪里，水源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处行走，那填到哪里那会幕就填到哪里，又开拔了又走掉。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会幕就像那人的身体一样可以动，人家到哪里身体就抱到哪里去。所以圣经上里面的会幕是在人的身体，人的身体，神透过这个身体他来跟我们交通，来一起来联络。今天呢，神就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会幕。在耶利米第一章14节说，道成肉身暂住在人里面，那个暂时住在那个寨子，那个原来意思就是会幕的动词。所以会幕也可以称为说帐篷居住的意思。那首先的第一个帐幕就是耶稣基督住在人间，跟我们同在，跟当初的师父同在。第二个会幕在哪里呢？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在120个门徒的身上，他们成为可以移动的一个帐幕。通过这样的帐幕，神赐给方言，用这样来献上最好的天然祭、燔祭、素祭。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方言敬拜跟灵声灵祷的连结。第一个，方言说实在是一种基础，就建造来讲它还不完成，它只能是恩赐，它是基础。方言是什么呢？就是真正来讲是你建造你才有，我才有点，你基础没好，柱子没好，点不可能盖起来。所以方言是指完成，而方言它是指一种基础。但是方言不好了，或是你的环境有联国了，有属灵的这些非常美好的果子啦，等等这些，这些不过都是神赐的啦，不可偏废，都是神赐的，都是好。我又要强调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会排斥说方言？这很不对，他等于是排斥神恩典，这不可以。哦，是神恩典，都大家都好。怎么可以说那个因为是基础的最小的，有人说都是两个都不要，不可以这样讲，都是神的恩赐。好，所以我说基础跟恩典方面都是圣灵赐予。 A 我说 A 第一个是使徒，最后是说方言。有的人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28节跟30节，他就说了神在教会，圣灵在教会里，圣灵是使徒。第一，那说完的时候是最梦啊，第一当然最好啊，所以梦不好，梦可有可无，但是第一的时候要大家都要真的吗？那神为什么要施给我们方言？如果你说那个是方言是最梦的最基础，那你没有基础你怎么能够去盖房屋呢？你没有使徒的这样的一种恩赐来建造，那使徒是怎么产生的？他生来就成为使徒啊？不是，使徒也是一个人性，然后慢慢长大，慢慢的追求，慢慢认识神。而我们来说吧，说保罗是谁？难道保罗生来就认识神吗？就是使徒吗？你看使徒行传是怎么记载保罗的啊？他本来是个悖逆不信神的逼迫人的，他哪里是使徒？可是他怎么转变呢？神光照他，耶稣基督跟他启示啊，他原来他所打对敌的是耶稣啊。他说我说是打人啊，他不是，你是打我。对，从那个时候他才进去祷告三天， 然后呢，这亚拿利亚就跟他讲，跟他讲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呢，哎，神要医治他，让他眼睛开看见；第二个，神要让他圣灵充满，医治跟圣灵，这两个，他还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慢慢去追求，他不是一下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神。能够拆开一个使徒，是因为他已经从最基础慢慢长大成熟，然后成为污点这样的人，来保护教会，来建造教会，那必须要有最基础的这些恩赐托住他。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使徒感谢神，他说话比教会还多，是什么意思？他在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多多说方言，那我们岂不是更要来感谢神，跟使徒一样多多来感谢，那是好事情。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神比人还大，我们今天我们用方言来敬拜侍奉神，因为神比我们人大。我们今天捣乱的秩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做先知讲道，哦，讲讲大家都听了，哦，大家好感谢人啊，你感受什么？神透过先知来讲道，要人的目的是要来感谢神，所以神比先知大，比人大。那今天我们没有方言来敬拜、来感谢、来赞美他，先知有能力吗？所以我们不要颠倒，我们要结果子来服侍人，那也得你先有圣灵吗？因为人带着肉体啊，你肉体能服侍人吗？不可能。你有圣灵，透过圣灵的帮助，大家渐渐的把肉体减少一点，灵多一点，那渐渐的成为能够服侍神的人，这也不是一下子。所以有人说，说话干嘛？说话没用。你看那个有的人得了方言，他说误解，那结果呢？他说话会错出烂标，他说话都是讲的双伤人的事情，啊，他哪里是有圣灵？不可以这样讲啊，哎，不可以这样讲啊，难道结果子？你有结果子是好事情，不结果子那也要等啊？难道一棵树种起来，它马上就结果吗？天哪，有那样道理？没有那个道理了。那你看看那个有果子的，我才说那个果子才是树嘛。啊，难道没有芽吗？难道没有枝吗？没有叶吗？没有干吗？那它整个这个不是树啊。不能说哦，今天有这一棵树了，它才是果子，它才是树啊。不可以这样子。方言是基础，透过方言祷告，渐渐的长大，结果子，那是最好。在还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让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继续来帮助，体谅我们还落在肉体这个层次里面。因此我们不能够说看到人家没有结果子，我们就说那不是圣灵，不可以。那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唱诗祷告赞美神。啊，为什么说像我这首歌呢？这个我以前都没有弹过。那今天如果来弹赞美诗，我凭什么？我要练习啊！这首歌我要练熟悉了，我要会了，那我才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里面献给神，那领大家一起来唱诗，这是最基础的。那同样，我们方言的祷告也是一样，你比较熟练方言祷告。你的方言达到熟练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服事，所以要常常做方言祷告。你的方言祷告不绝对不要一两分钟，没有。哪里说你今天要一首诗，你要弹一两分钟就会？不是，天天弹，天天熟悉，熟悉到你这个方言，你真的成为你自己的，能帮助你，能建造教会，愿荣耀归神。
谢谢。今天我们对什么叫做方言，什么样的叫真实的敬拜，我想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内容的了解。 我分享一个，一般我们在说谈到什么叫做方言的时候，你总觉得说，有说方言的人跟没说方言，到底他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刚才谈到也有讲，有的人说圣灵呢，但是他行为上并不见得比那个没有受圣灵的人好，甚至有的时候他是更糟糕的。他说我们说受圣灵是得救的一个证据凭据，一个得救的凭据的人跟一个没有得到得救凭据的人，竟然我们说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判断来审判，那你有得救的凭据，结果你又行为又不好，那到底神是根据你有得救的凭据来拣选你来让你得救，还是根据你的行为来让你得救？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人这产生很大的疑虑，那到底我需不需要受圣灵？我到底要不要受圣灵？所以我们实在可以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两个神都说都要，不是都不要，是都要。圣灵在哥林多保罗来讲话，他把它称作是恩赐，恩赐。既然是恩赐，我们不是说使徒时候的说方言跟哥林多时候的说方言，哥林多教会的说方言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这样讲，它是一样。那表示说恩，使徒时候的那个受圣灵的那个方言是恩赐，保罗说你们在教会里面说方言那个也是恩赐，都是恩赐。那我们要说什么叫恩赐？我们说你今天会悔改，你会相信神的话，你会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这是不是恩赐？是你自己说我你来信神的，你自己寻得的，你自己得到的，不是啊？我们都圣人都说我们今天会来相信神的话，那是神的启示啊，是神的感动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恩，是神给的恩。这个字就是死，它不是你自己得到的，是神给你的。那恩赐的意思也是一样，不是你自己的。所以方言，你会得方言跟你会回认罪悔改，它是一样的，都是从神那里来，不是你自己得到。那既然不是你自己得到的，那就是问题就在说我们怎么用它，你有没有用它，懂不懂？今天我们在说，我们来对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来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今天我们得到很大的恩，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因为这个恩，我们会来爱，我们会来信，我们会来赞美。那为什么我们得到方言的时候，你不会来用？你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你会来用，你会来使用它，你会来感念它。那为什么你得到方言的时候，这种恩惠恩典的时候，你结果你不会来使用它？很多人问题就在这里，他不会使用方言，他不会使用神赐给你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说说方言祷告来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把它断掉。那你的行为当然显出来，你不显出说你真正是受圣灵的，你并没有显出，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方言，你的行为跟你所受的恩是分离的。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反感？他不愿意说方言，他一直排斥说方言祷告，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没关系。如果我们把做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他跟得到神救恩是相同的，是同一个地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怎么他的重要性在哪里。你会看重神的恩，你也会看重神所赐的恩赐，这个都是相同的。那我们会纪念神的恩， 你应该要使用神的恩赐，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行为就真的是按照神所定位的，神就会按照你的行为。是吧？像方言跟聚会，我最近才有一个感受，到底我们敬拜，我们到底对敬拜的认识在哪？我们对敬拜的认识在哪？我们都知道敬拜的对象是那个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敬拜的主体跟客体是什么？主客体我们往往分不清楚，敬拜的对象我们都分得清楚，结论是什么？今天就觉得是什么？那敬拜的主体是谁？敬拜的客体是什么？今天还要跟你们谈，敬拜的主体就是那个神所拣选的那个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属于那来讲，我们都是。所以敬拜的主体就是被拣选的人。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信徒都是敬拜的主体。没有这个人，那就不要敬拜了。好，有主体一定有客体，那敬拜的客体就很重要了。我们常常看重的是敬拜的主体，我们看重人，但是我们没有看重这个客体。也就今天传道跟我们谈到的，今天敬拜有敬拜的地方，有敬拜的时间，有敬拜的人，有敬拜的物品。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呢？为什么要守安息？因为是敬拜的时间。啊，有敬拜的地点呢、啊？有啊，你一定要来到教会聚会，不然你一个人敬拜就好了。一个人敬拜就好，你不需要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聚集的地方。那敬拜的物品呢？这些呢，当然都是我们今天是透过圣灵，我们来敬拜神。那所以这一些敬拜的课题，我们发现到，看到这些敬拜的课题都是透过神所规定的，而不是人来规定，人没办法规定这些东西。所以传道第一个安息跟我们谈到敬拜就要通过神的灵，是表示敬拜的课题绝对是透过神所定规的，而不是人来定规这些规矩，不是定规这一些物品，不是定规这些时间，都是神。所以对象知道，主体知道，我们就更加需要去知道课题是什么。这是圣经教导我们这些课题是什么？那我们要透过这一些课题，我们来敬拜这位神。这是今天我们说的为什么方言这么重要，它的敬拜的作用其实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同来唱诗221首。